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这一段，整个在讲黛玉跟宝玉之间一种好奇怪的若即若离的关系。你忽然觉得他们好像是最亲的人，好像就是最陌生的人。我不知道大家跟你最亲的人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时候你忽然觉得，哎，好像是最陌生的，然后不晓得要讲什么，有时候特意跑去看，然后又不知道要讲什么话，那种感觉啊。这一段完全在写宝玉跟黛玉超乎他人之间的一种默契，默契恐怕就是无言的啊，因为他在别人的身上的牵挂都还常常用语言在表达，可是在黛玉这边他常常变成有一点无言的这个感觉。那宝玉就说，明天我们再来开一个社，诗社就有题目了，就咏水仙腊梅。那黛玉就听了以后就笑他说，算了算了，他我也不敢再作诗了，作一回罚一回，没得怪羞的。好，这个当然在奚落这个宝玉，因为宝玉每一次作诗都是最后一名啊。可是我觉得宝玉是非常心甘情愿扮演那个最后一名的角色，因为如果你能够扮演那个最后一名，可以衬托所有的人都是比你好的，我相信那个生命是真正大乘佛学里面讲的地藏，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其实宝玉的这个部分非常奇特，就是说他希望在所有这些精彩的女性面前扮演最后一名的角色啊，他有一种快乐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在社会里常常被鼓励着扮演第一名，从来没有人鼓励你扮演最后一名，可是宝玉是一个很奇怪的角色，就是他愿意去扮演那个最后一名的角色。所以黛玉就笑他说，没得怪羞的，说每一次做一回罚一回，说着就把两手握起脸来。我想这个动作也很漂亮啊，就那种国中女生高一女生的那种害羞，就是她在奚落宝玉，她自己也有点害羞，就把脸握起来的那个感觉。宝玉就笑着说，何苦来，又奚落我做什么，我还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脸来了啊。就两个人那个动作跟关系可以看到有一种亲啊，有一种亲。她跟宝钗没有这种关系，你会发现宝钗在旁边，宝钗一定看到的啊，就这种亲是很超乎寻常的，因为它不是一般的这种亲的感觉。那宝钗就说，下次我来邀一个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个人写四首诗，四缺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献一仙的韵，五言律，要把一仙的韵都用尽了，一个都不许剩。我不知道为什么宝玉跟黛玉在那边谈笑握脸，然后宝钗要讲这么一段话，我觉得好无聊。你忽然觉得是，哎，国文老师出来了，好像要规定大家做什么作业，然后还要咏太极图。那边是水仙腊梅，这边忽然变成太极图，那所以我们会觉得宝钗这里有点煞风景，对不对？可是你完全读懂了，宝钗在这个时候其实心里面玩非常吃味，因为她看到那个表情、那个握脸、那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她介入不了。他介入不了，他忽然把话变成另外一种东西，说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按部就班一句话一句话出来，所以那个内容根本不重要，什么四个诗题、四个词题、咏太极图，那 我想旁边人其实都看不出来。可是这个薛宝琴就笑了啊，这一说可知姐姐不是真心起社啊，所以薛宝琴就讲说，你不是真心要开诗社，分明是要难人，若论起来也强扭得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甜，究竟有何趣味啊。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批评了宝钗，所以一定要细读红楼梦啊，不然的话你绝对不知道这三个人宝钗是绝无代替黛玉的可能，即使最后怎么被写来写去写成宝钗跟宝玉结婚都没有用，因为生命里面有一种不可取代的那个东西在宝玉跟黛玉身上太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一个人讲话会奚落他，会嘲笑他，然后会握着脸，那种表情全部是亲切，可是宝钗就正经八百了，因为他在旁边加入不了啊，所以三个人的关系其实在这一段里写得太清楚。那宝琴还有一点不太清楚，才批评他姐姐说，哪有这样作诗的啊，这不是分明在为难人吗？可是宝钗这个时候恐怕真的在为难人，她在打断宝玉跟黛玉之间的默契，她想要把那两个玉的生命的东西破坏掉啊，她想要拉回到现实里面，说我明天来邀一社如何如何啊。所以我们大概在这里可以看到情眼瞎须拙一直转到这一段，那等到休息完以后我们会看到 宝玉跟黛玉有一段戏是完全没有情节，可是精彩的不得了，就是两个人在那边好像要讲话又没有话可讲，就是深情到如此的状态。我相信那个宝钗在旁边其实也很难过，因为他发现他怎么样都不可能取代黛玉这个角色，就是这两个人的情其实不是一般世俗逻辑可以理解，他们真是前世缘分。那个前世缘分你怎么去要去跟他争都争不了，因为他就是超乎现实之外的一种磁场啊，有时候你也完全不能解释你为什么跟一个人气味相投到这个样子啊，尤其在青少年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从这一段来看一下这个宝玉跟黛玉的这个最精彩的一部分。好，谢谢大家。